那时天已大亮，日影横窗，贾琏也不便再说，站起来出去了。这里凤姐自己起来，正在梳洗，忽见王夫人那边小丫头过来道：“
太太说了，叫问二奶奶，今日过太舅爷那边去不去？要去，说叫二奶奶同着宝二奶奶一路去呢。”
凤姐因方才一段话已经灰心丧意，恨娘家不给争气，又兼昨夜园中受了那一惊，也实在没精神，便说道：“你先回太太去，我还有一两件事没办清，今日不能去。况且他们那又不是什么正经事，宝二奶奶要去，各自去吧。”小丫头答应着回去回复了，不在话下。且说凤姐梳了头，换了衣服，想了想，虽然自己不去，也该带个信儿。再者，宝钗还是新媳妇出门子，自然要过去照应照应的。于是见过王夫人，支吾了一件事，便过来到宝玉房中。只见宝玉穿着衣服，歪在炕上，两个眼睛呆呆地看宝钗梳头。凤姐站在门口，还是宝钗一回头看见了，连忙起身让座。宝玉也爬起来，凤姐才笑嘻嘻地坐下。宝钗因说麝月道：“
你们绕着二奶奶进来，也不言语声。”
麝月笑着道：“
二奶奶头里进来，就摆手，不叫言语吗？”
凤姐因向宝玉道：“你还不走，等什么呢？没见这么大人了，还是这么小孩子气的。人家各自梳头，你爬在旁边看什么？成日家一筷子在屋里，还看不够？也不怕丫头们笑话。”说着嗤的一声，又瞅着他咂嘴儿。宝玉虽也有些不好意思，还不理会，把个宝钗直臊得满脸绯红，又不好听着，又不好说什么。只见袭人端过茶来，只得搭讪着，自己递了一袋烟。凤姐笑着站起来接了，道：“
二妹妹，你别管我们的事，你快穿衣服吧。”
宝玉一面也搭讪着，找这个弄那个。凤姐道：“
你先去吧，哪里有个爷们儿等着奶奶们一块儿走的礼呢？”
宝玉道：“
我只是嫌我这衣裳不大好，不如前年穿着老太太给的那件雀金呢好。”
凤姐因怄他道：“你为什么不穿？”宝玉道：“
穿着太早些。”
凤姐忽然想起自会失言，幸亏宝钗也和王家是内亲，只是那些丫头们跟前已经不好意思了。袭人却接着说道：“
二奶奶还不知道呢，就是穿的她也不穿了。”
凤姐道：“这是什么缘故？”袭人道：“
告诉二奶奶，真真是我们这位爷的行事都是天外飞来的。那一年因二舅太爷的生日，老太太给了他这件衣裳，谁知那一天就烧了。我妈病重，我没在家，那时候还有晴雯妹妹呢，听见说病着，整给他缝了一夜。第二天老太太才没烧出来呢。 去年那一天上学天冷，我叫贝明拿了去给他披披，谁知这位爷见了这件衣裳，想起晴雯来了，说了总不穿了，叫我给他收一辈子呢。凤姐不等说完便道，你提晴雯可惜了的，那孩子模样手都好，就只嘴头子厉害些，偏偏的太太不知听了哪里的谣言，活活的把个小命要了。还有一件事，那一天我瞧见厨房里柳家的女人，她女孩叫什么五儿，那丫头长得和晴雯脱了个影似的，我心里要叫她进来，后来我问她妈，她妈说是很愿意。我想着宝二爷屋里的小红跟了我去，我还没还她呢，就把五儿补过来。平儿说太太那天说了，凡像那个样的都不叫派到宝二爷屋里呢，我所以也就搁下了。这如今宝二爷也成了家了，还怕什么呢？不如我就叫他进来，可不知宝二爷愿意不愿意。要想着晴雯，只少见这五儿就是了。宝玉本要走，听见这些话已呆了，袭人道，为什么不愿意？早就要弄了来的，只是因为太太的话说得结实罢了。凤姐道，那么着，明儿我就叫他进来，太太的跟前有我呢。宝玉听了喜不自胜，才走到贾母那边去了，这里宝钗穿衣服。凤姐儿看着他两口这般恩爱缠绵，想起贾琏方才那种光景，好不伤心，坐不住便起身向宝钗笑道，我和你向太太屋里去吧。笑着出了房门，一同来见贾母。宝玉正在那里回贾母往舅舅家去，贾母点头说道，去吧，只是少吃酒，早些回来，你身子才好些。宝玉答应着出来，刚走到院内又转身回来，向宝钗耳边说了几句不知什么。宝钗笑道，是了，你快去吧，将宝玉催着去了。这贾母和凤姐宝钗说了没三句话，只见秋文进来传说，二爷打发贝明转来说请二奶奶。宝钗说道，他又忘了什么，又叫他回来。秋文道，我叫小丫头子问了贝明，说是二爷忘了一句话，二爷叫我回来告诉二奶奶，若是去呢快些来吧，若不去呢别在封地里站着。说的贾母凤姐并地下站着的众老婆子丫头都笑了。宝钗飞红了脸，把秋文啐了一口，说道，呸，好个糊涂东西，这也值得这样慌慌张张跑了来说。秋文也笑着回去叫小丫头去骂贝明，那贝明一面跑着一面回头说道，
二爷把我巴巴的叫下马来，叫回来说的，我若不说回来对出来又骂我了，这会子说了他们又骂我。
那丫头笑着跑回来说了，贾母向宝钗道，你去吧，省得他这么记挂。说的宝钗站不住才走了，又被凤姐怄着玩笑，没好意思。 只见散花寺的姑子大了来了，给贾母请安，见过了凤姐，坐着吃茶。贾母因问他，这一向怎么不来？大了道，因这几日庙中做好事，有几位诰命夫人不时在庙里起坐，所以不得空来。今日特来回老祖宗，明儿还有一家做好事，不知老祖宗高兴不高兴，若高兴也去随喜随喜。贾母便问，做什么好事？大了道，前月为王大人府里不干净，见神见鬼的，偏生那太太夜间又看见去世的老爷，因此昨日在我庙里告诉我，要在散花菩萨跟前许愿烧香，做49天的水陆道场，保佑家口安宁，亡者升天，生者祸福，所以我不得空来请老太太的安。却说凤姐素日最厌恶这些事的，自从昨夜见鬼，心中总只是疑疑惑惑的，如今听了大了这些话，不觉把素日的心性改了一半，已有3分信义，便问大了道，这散花菩萨是谁？他怎么就能辟邪除鬼呢？大了见问，便知他有些信义，便说道，奶奶今日问我，让我告诉奶奶知道，这个散花菩萨来历根基不浅，道行非常，生在西天大树园中，父母打柴为生，养下菩萨来，头长3角，眼横4目，身长3尺，两手拖地。父母说这是妖精，便弃在冰山之后了。谁知这山上有一个得道的老猢狲出来打石，看见菩萨顶上白气冲天，虎狼远避，知道来历非常，便抱回洞中抚养。谁知菩萨带了来的聪慧，禅也会谈，与猢狲天天谈道参禅，说得天花散漫缤纷。至1000年后飞升了，至今山上犹见谈经之处，天花散漫，所求必灵，时常显圣救人苦厄，因此世人才盖了庙，塑了像供奉。凤姐道，这有什么凭据呢？大了道，奶奶又来斑驳了，一个佛爷可有什么凭据呢？就是撒谎也不过哄一两个人罢了，难道古往今来多少明白人都被他哄了不成？奶奶只想，唯有佛家香火历来不绝，他到底是助国育民，有些灵验，人才信服。凤姐听了大有道理，因道，既这么，我明儿去试试，你庙里可有签？我去求一求，我心里的事签上批得出，批得出来，我从此就信了。大了道，我们的签是最灵的，明儿奶奶去求一签就知道了。贾母道， 既这么着，索性等到后日初一，你再去求。
说着，大了吃了茶，到王夫人各房里去请了安，回去不提。
这里凤姐勉强扎挣着，到了初一清早，令人预备了车马，带着平儿并许多奴仆来到散花寺。大了带了众姑子接了进去，献茶后便洗手至大殿上焚香。那凤姐儿也无心瞻仰圣像，一柄虔诚磕了头，举起铅筒，默默地将那见鬼之事并身体不安等故祝告了一回，才摇了三下，只听唰的一声，桶中窜出一支铅来。于是叩头拾起一看，只见写着第33签，上上大吉。大了忙查签布看时，只见上面写着王熙凤一锦还乡。凤姐一见这几个字，吃一大惊，惊问大了道：
古人也有叫王熙凤的吗？
大了笑道：
奶奶最是通今博古的，难道汉朝的王熙凤求官的这一段事也不晓得？
周瑞家的在旁笑道：
前年李仙儿还说这一回书的，我们还告诉他重着奶奶的名字不要叫呢。
熙凤笑道：
可是呢，我倒忘了。
说着又瞧底下的，写的是去国离乡20年，于今一锦返家园，风采百花成蜜后，为谁辛苦为谁甜。行人至，音信迟，送怡和，婚在意。看完也不甚明白，大了道：
奶奶大喜，这一签巧得很。奶奶自幼在这里长大，何曾回南京去了？如今老爷放了外任，或者接家眷来顺便还家，奶奶可不是衣锦还乡了。
一面说，一面抄了个千金交与丫头。凤姐也半疑半信的。大了摆了斋来，凤姐只动了一动，放下了要走，又给了香银。大了苦留不住，只得让她走了。凤姐回至家中，见了贾母、王夫人等，问起签来，命人一解，都欢喜非常。
或者老爷国有此心，咱们走一趟也好。
凤姐儿见人人这么说，也就信了，不在话下。却说宝玉这一日正睡午觉，醒来不见宝钗，正要问时，只见宝钗进来。宝玉问道：哪儿去了？半日不见。宝钗笑道：
我给凤姐姐瞧一回签。
宝玉听说，便问是怎么样的。宝钗把签帖念了一回，又道：
家中人人都说好的，据我看，这衣锦还乡四字里头还有缘故，后来再绍罢了。
宝玉道：你又多疑了， 望解圣意。一锦还乡四字，从古至今都知道是好的。今儿你又偏生看出缘故来了。依你说，这一锦还乡还有什么别的解说？宝钗正要解说，只见王夫人那边打发丫头过来请二奶奶。宝钗立刻过去。未知何事，下回分解。